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乌克兰青年报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罪恶。2014年3月25日，乌克兰青年报发表了署名玛丽娜·谢尔金科的长篇政论，北京科技亚努科维奇想从中国吸取什么经验。文章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文章以在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冲突后，乌克兰前任总统出访中国，想从一个共产集权那儿吸取什么经验开始了叙述。文章共分七小节，其中两节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文章中说，中共当局声称人权状况在不断的改善，甚至在去年12月底废除了劳教制度，但是他仍以其他名义关押良心犯，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转移到所谓的法治学习中心，这些中心被民众称为洗脑班，是共产党从文革时期保留下来的，这样的洗脑班有数百个。根据被关押者的证实，在洗脑班大量采用酷刑摧毁人的身体和精神，洗脑班以学习的名义企图转化人的思想，那些共产党认为不正确的思想。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原则提高道德水准，练习有益健康的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由于拒绝放弃信仰，被关押在集中营遭受酷刑，中共当局用大规模的宣传污蔑他们，使民众仇恨法轮功学员。迫害开始时，中共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把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关进劳教所，法轮功学员成了巨大的活体器官库，至今仍有数十家移植中心在利用他们的器官。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15年迫害，基于中共导演的自焚等谎言。当年东方释迦牟尼传法，有孙陀利谤佛、战遮女、戏盆污佛、奢弥拔害佛等事端发生，西方耶稣讲道被钉于十字架，基督徒被诬陷为放火者、吃小孩的邪教徒，受迫害300年。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20年红传100多个国家，修炼者跨越种族、文化、阶层，遍布五大洲。而在中国大陆同样发生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这场历时15年的迫害同样基于谎言。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1995年出版的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七讲中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在悉尼法会讲法中也写着，自杀是有罪的。当中共导演的所谓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的伟案被揭穿后，认清了中共本质的大陆民众纷纷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总数已超过1亿6000万人。最近中共控制的各大网站在2014年4月10号晚突然又登出所谓男女双修淫乱案，发生地又是河南省。然而法轮功根本没有男女双修，男女双修是密宗独有的修炼方法，目前只存在于藏密。在转法轮第五讲中，李洪志先生明确指导弟子，特别是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没有男女双修，也不讲这个。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无数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归正自己，变成了品格高尚、洁身自律的好人。中共建政60多年，发动运动几十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谎言抹黑被迫害者，妄图把无理迫害美化成名正言顺。然后你有地，他迫害你抢你的地；你有钱，他迫害你抢你的钱；你有知识，他迫害你抢你的话语权；你有信仰，他迫害你控制你的精神。可是谎言终究是谎言。今天从黄世仁真相、刘文彩真相到六四真相、法轮功真相，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中共每一次造谣反而促使更多人去了解事实。既然中共再提法轮功，不妨大家就看看转法轮，了解一下真正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
在任时参与迫害，退休后难得清闲。在持续15年的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很多人跟随中共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行恶。世间的法律之外还有天理，人做什么都要承担后果，这是万古不变的规律。以下是近期的善恶有报两个案例。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现称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因在这个职位工作的人非正常死亡率偏高，民间把610主任称为死亡职位。吴建兴的死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吴建兴，浙江省金华市610办公室主任，任期从2008年11月至2013年10月，同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吴建兴在这两个职位上追随中共的迫害政策，诋毁法轮大法，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2013年10月，吴建兴从610主任的位置退居二线，本打算过清闲的退休生活，但是天不随人愿，近日吴建兴遭恶报，暴病身亡，终年57岁。据传吴建兴在两天之内去过菜市场，别人都没事，偏偏他染上禽流感，经医治无效，于2014年3月18日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死亡。戚万林在重庆国安任局长10多年，任职期间重用特务伊藤飞，此人装扮成法轮功学员进行祸乱。戚万林把很多亲属如其妹、侄儿都塞进国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4年3月20日戚万林在南桥寺的龙湖建筑工地经过约10米长的危墙时，墙倒塌，68岁的戚万林被砸倒， 经附近的重庆中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拒绝钱财女色的诱惑。1995年底，我和朋友开的公司倒闭，我回到原单位上班，一位同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当天回家我看了一夜，一下子明白了很多自己一直都想不明白的人生问题，我莫名其妙地痛哭了好几次，哭完后觉得头脑特别清醒，心情特别轻松。这书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在社会中追名逐利盲目行乐，是为了纯净自己，提高道德，让心灵回到高洁的家，还明白了善恶有报，人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将来都得承担后果。单位领导让我负责我市一个区的200多家餐饮行业客户的燃料销售、计量和收费的工作。由于计量仪表的老化、更换不及时，以及单位财务管理上的不完善，使我对查收用户燃料费的多少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权，随意性很强。对很多客户来讲，我这支笔直接决定了客户每个月经营成本的多少。同事们戏称做这项工作的人为区长，我也成了一些客户想搞好关系的对象。可是我想到的是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拒收了客户不知多少次的财务馈赠和痴情。记得有一次，我单位别的部门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某某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请我吃饭，我以太忙没时间婉言谢绝了。我知道那家洗浴中心的燃料用量很大，每月要用几万元的燃料费，可是他家的计量仪表却坏了，长期没人去给更换，无法准确计量，我就按单位公布的估量标准收取费用。过了几天，又有其他部门的领导给我打电话，叫我帮忙照顾这家洗浴中心。接着，我单位负责仪表维修的厂长找到我，说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见见我。我一想，再不去以后在单位工作都不好干了，就跟他去了。到了一家高档酒店坐下后，那厂长给我介绍了洗浴中心的老板。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老板是公安分局的政保科长。席间这个科长见我不喝酒，就特意要了活虾。我说我不吃活的东西，因为涉及到要杀生。他见我这样有些不高兴，草草吃了饭先走了。仪表厂长说要去看一下仪表的使用情况，我们来到洗浴中心，厂长和同去的人说先洗个澡再说吧。我推脱不过，就随他们进了更衣室，稍不注意这些人不知从哪个门都走了。这时突然进来一个年轻女人，我吓了一跳，说这是男更衣室，你快出去。这女人堵着我刚才进来的门，说是老板叫我来的，然后就说我太正经。我冲出更衣室一看，一起吃饭的那些人都在外面坐着呢，原来是他们故意安排的。那个警察科长见这一招不好使，又派他们公安局的一个年轻警察开着车找到我，说我们科长叫我给你点东西，说着递过来一个信封，趁我没回过神呢，他开车急速离去。我一看信封里装的是5000元钱，我把钱交到单位的财务部门，为这家洗浴中心交了5000元的燃料费，并开了票据。当我把票据送去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吃惊，并说他们老板夸我说这人各方面素质真的都不错。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确实我修炼了大法，才能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中抵制住钱、色等各方面的诱惑。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道德回升、重获新生的机会。如今我修炼大法19年了，在中共邪党疯狂的迫害中，我曾因坚持信仰被绑架到劳教所，但是无论在多么严酷的环境中，我都没有动摇过， 因为我知道自己信仰的是什么，更知道大法带给生命的是无尽的纯正美好，这是宇宙的真理，佛法。在大法中，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但愿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后人不再哀叹，人们为何还在重蹈覆辙。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韩海明老人被山西晋中监狱迫害致死，他走了，带着伤痛，带着没有机会说出的遭遇，离开了亲人，离开了这个生活了67年的城市。2014年4月4日晚，韩海明将走出冤狱之际，在晋中监狱被迫害致脑出血，于4月8日0点左右离世。韩海明，山西省文水县人，修炼法轮功10多年来没有再生过一次病。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韩海明只为坚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为躲避中共的迫害，被迫与妻子从2006年开始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家中两个老人与三个孩子艰难度日。2011年4月7日，韩海明被祁县警察绑架，2012年被文水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同年4月10日被劫持至晋中监狱迫害。2014年4月2日和4月3日，韩海明的家属按照监狱的规定去探视，却遭到狱方蛮横拒绝。随后4月4日晚9点左右，韩海明被迫害致头左侧大脑出血，生命垂危，被送山西大医院救治。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说韩海明的情况很严重，即使手术成功，最好的情况也是残废。韩海明的妻子请求把丈夫带回家静养，狱警们声称只要韩海明有一口气就不能带回家。韩海明被迫害的意识不清，说不出话，经常因为身体痛苦而呻吟，右侧的手脚一点也不能动，左手乱抓还不由自主地颤抖，左侧头皮明显脱落，并有溢出的丝丝血迹，头上其他部位有像是被殴打后留下的瘀斑。4月7日，狱方强制家属同意对韩海明施行手术，术后韩海明于4月8日0点左右含冤离世。家属做梦也没有想到，5天前，家人两次到太原晋中监狱要求会见韩海明，均遭狱方无理由的拒绝。5天后，4月8日中午，家人从太原带回老家的却是一盒韩海明的骨灰。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至少已有3750名法轮功学员经核实被迫害致死，其中不包括被中共活摘器官遇难的人。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人生的三层楼。 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先生曾提出人生三层楼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信仰。他认为世间不过三种人，懒人或没力气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爬上二楼的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对二层楼还不满足的就爬到三楼去，这就是信神的人了。他形容三楼的人说，他们做人很认真，必须探究人生的究竟。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身处不同的楼层，因为看风景的高度不同，看到的景象也不同。高处能看得更全，看得更远，在那里更有益于我们完美的规划自己的人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高僧力劝北周武帝，在今天的河南焦作市云和谷风景区，有一座千年古刹净影寺。据史料记载，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敕建净影寺，供高僧慧远修行居住。在南北朝时的北周和北齐，佛教盛行，寺院僧人众多，但北周武帝不信佛，并且诏令灭佛教。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从而增加国库税收。武帝来到邺城，和众高僧商讨三教废立之事。慧远和尚高声抗辩，据理力争：陛下今天倚仗权力破坏佛教，是要下地狱的，陛下不害怕吗？武帝大怒，为了百姓安乐，我宁可下地狱受苦。慧远摇头道：陛下破坏佛法，并以邪说蒙蔽百姓，百姓将与您一同下地狱，有什么安乐可言呢？武帝不听劝告，在全国大肆废除佛教，火烧经书和佛像，庙里的财产都收入国库，还勒令僧尼还俗。慧远是有道高僧，眼见皇帝破坏佛法，将要面临危险的后果，因此慈悲为怀，舍命相劝。那么为何慧远说百姓将与您一同下地狱呢？因为一旦政府下令取缔，肯定会有很多不明白真相的百姓跟着起哄，作践经书和僧人，甚至落井下石等等。按佛经讲，这都是造了下地狱之罪。所以慧远说皇帝以邪说蒙蔽百姓，百姓会跟着遭殃。 这也是为什么慧远作为出家之人，明知当权者已经定了性的，还要不惜冒犯龙眼相劝。此外，还有僧猛进京上访，与五帝论述不宜灭佛。净矮法师也面见五帝，论述其灭佛的罪过。这些高僧之所以不忍，是不忍无知者作恶遭报应，其实是珍视生命的体现。果然，北周武帝本来是想废除佛教，振兴国力，然而天不遂他所愿，他在取缔佛教的第二年就身患恶疾，全身糜烂而死。不到三年，一统中原的隋文帝杨坚又灭了北周的继任皇帝周敬帝，自此北周灭亡。武帝试图建立霸业，结果却亡了国。转眼已经是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和平上访15周年。很多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写出这段历史是期望人们深思，为什么这些人要去上访？为什么他们忍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反复劝诫世人快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要追随破坏法轮佛法的中共，当上天惩罚中共时，避免自己为他做陪葬。但愿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后人不再哀叹，人们为何还在重蹈覆辙？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